今天我们要一起来看路加福音的第八章，主耶稣他的教导以及主耶稣所行的一连串的神迹。似乎路加在这儿要让我们认识我们的主是一位多么有智慧的教师，他说话行事都极有能力。第八章一开始呢，就有提到耶稣在各地服事的当中呢，是有一些姊妹们在他的身边，像门徒一样跟随着耶稣，在主耶稣的服事当中，他们如何来服事主。这是很独特的，因为路加福音他就非常着重，往往是别人所不大注意的一群社会边缘人，很容易被别人遗忘的，可是他却被主耶稣所看重。所以在主耶稣紧锣密鼓的神国度能力的服事当中，路加记载的有一群姊妹们就是跟在耶稣的身边，像耶稣的门徒一样来服事着耶稣，来服事着耶稣整个的这个侍奉的团队。之后在路加写作，耶稣开始教导用比喻，在路加福音当中记载了许多的比喻，是其他福音书没有记载的。那第八章这边所提到这个比喻，正好又是其他的马太跟马可福音都记载的撒种的比喻。在这个撒种的比喻当中呢，就会提醒我们，我们的听要留心。人听主的话的时候，人的心田好像有四种土，四种土当中只有一种土能够有好的结实。那在整个的比喻里面，主耶稣会不停地提到听这个字眼。在第八节，主耶稣说，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门徒就问他说，这意思是什么呢？主耶稣说，神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至于别人就用比喻，叫他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明。所以我们会发现，主耶稣在教导的当中有很大的篇幅是比喻。比喻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文体哦，用了一个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很熟悉的一个例证来讲述属灵奥秘的神国真理。说它是奥秘，并不是上帝不愿意让我们知道，奥秘的意思乃是过去是隐藏的，今天随着主耶稣出来教导服事，这个隐藏的神国度的真理现在向我们来显示了。耶稣是用比喻的方式来表明，所以比喻呢不是只能按照字面意义来看而已，这个比喻当中呢有他所讲到的一个中心的信息。所以在撒种的比喻很典型的就是提到天国的主耶稣的真理就好像是种子一样被撒出去，就是被传讲的时候，每一个人听好像是把种子持守在人的心田当中。所以在这边提到有四种土，在这个时候主耶稣是提醒我们说，我们听要留心。其实从旧约圣经一直以来，上帝有多次多方的差遣先知给选民，可这些选民真的有听吗？很不幸的，以赛亚的先知就说，他们呢听是常常听见却不明白，看是常常看见却不晓得。的确哦，似乎上帝的仆人苦口婆心的来传讲上帝的心意，那么这些听众呢，我们会发现听是常常听见，似乎呢因为常常听见呢反而心蒙脂油，耳朵发沉。就好像说啊，当我们听见牧师在讲道的时候，传道人在解释圣经的时候，我们一听说，哦，上个礼拜讲过了，哦，上个礼拜听过了，所以就听不进去。以赛亚就描述当时主前第八世纪，上帝已经差遣了许多先知多次多方的教导他的儿女，可是呢他们一听先知讲道就说，哦，从前那个先知已经说过了，圣经的话已经讲过了，我们都听过了。这个状况呢就是心蒙脂油，耳朵发沉。所以一直到主耶稣自己出来讲道的时候，我们会发现也是一样，人听不见主的话，主的话没有办法进入人的心里面。当然有很多的因素啊，这边提到说有土浅石头地，有荆棘来挤住了。所以求主耶稣祝福，当我们奉主耶稣的名来教导主的话， 来传扬主的话的时候，我们真是要多多的祷告。我是这么祷告的：主耶稣啊，恳求你能够来披荆斩棘，去石头，让我们心田当中那许多妨碍主的道来生长的那些荆棘，那些许多的思虑诱惑，能够被神的圣灵来剪除干净。甚至我在儿童主日学服事的时候，我们跟老师们一起在教导完儿童之后，我们一面收拾用具，一面会一起祷告，求主耶稣来保守这些孩子们听见主的话语之后，能够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田当中，不容许撒旦来把这些才撒上的真道种子给叼走了。传道之后，我们更是要好好的祷告来坚守阵地，让主的话语不突然返回，让我们的心田都能够成为好土。主耶稣教导完了之后，就有人说，有耶稣的母亲弟弟站在外面等着排队要见耶稣。哎，这个时候耶稣突然讲了一个好像是机会教育啊。主耶稣说，真正的亲属呢，是听了神之道而遵行的人，就是我的亲属了。也让我们思想，让我们一起来分享主的话，让我们一起来遵行主的话的当中，我们彼此在神的国度当中，我们的关系是这么的亲密，因为我们有同样的价值观，我们有同样的语言，我们同样是生活在神国度的掌权里面。之后呢，主耶稣出来跟门徒上了船，突然有了狂风大浪，门徒呢极力的荡桨想要稳住船，主耶稣却在船里面给睡着了，然后门徒就非常的紧张来唤醒耶稣。那么主耶稣起来的时候，你会发现圣经上是说，主耶稣斥责那狂风大浪，风浪就止住平静了。然后耶稣回头问这些门徒啊，这些刚刚才听耶稣讲到的门徒，你们的信心在哪里呢？门徒的反应，他们又惧怕又稀奇，彼此说，这到底是谁？他吩咐风和水，连风和水也听从他了。当主耶稣教导完撒种的比喻，让我们发现听主的话真的要留心听。而这个时候门徒惊讶稀奇的是，诶，连风和水都听从耶稣了。上帝所创造的大自然万物，风和水都听从耶稣，似乎更是提醒我们，听真的是要留心。连风和海都听从耶稣平静了，而相对的，真正这一群应当要听从主话语的人，是不是真正听从了呢？主用他全能的命令来托住万有，他没有一句话是突然返回的。可是最能够违背主话语的人，却是我们这些拥有上帝形象、被他所创造、原本是尊贵的人，而所有的受造的万物都不会违背神的命令、神的话语。求主引导我们，让我们每次在读经的时候，让我们都求主来洁净我们的心，让我们都是愿意听见而且是遵行。让我们听真的是留心的听，和让主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是能够结实累累的，而不是因为听过了而反而再也听不进去主的话，我们的生命就结不出真正像主耶稣的那个果子来。路加福音继续写着，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做格拉森，主耶稣又行了一个神迹。这块地区呢，应该是在整个加利利海的东岸，应该是属于一个有外邦人所杂处的一个地带。在那个地方呢，遇到了一个人是被巫鬼所附着，他是大声喊叫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我与你有什么相干？这句话呢，让我们发现有一个对比啊。主耶稣前面才平静风和海的时候，门徒会问说，这到底是谁？咦，门徒好像不是那么认识耶稣。而相对的有点反讽啊，是从这位被鬼附的在外邦地区的这个人，他说至高神的儿子耶稣，从他的口中见证了耶稣是谁。 其实在这个经文哦，我们会发现我们在华人群体当中也会有所谓鬼附的问题出现。的确哦，就很多因素会造成我们的鬼附。可是圣经当中所提到这个鬼附的因素虽然不是那么明显，可是我们却看见没有任何的问题是耶稣的能力所不能解决的，没有任何的疑难杂症是耶稣不愿意面对的，是耶稣不愿意帮助的。这个在格拉森被鬼附的人，他其实是被隔离的哈，因为大家都非常的怕他，所以他只能住在坟墓里头。甚至他身上所附的鬼说名字叫做群，群就是多数的意思哦，他的力气非常的大，所以已经驱隔多日，甚至被脚镣捆锁着，捆锁在墓园当中。当主耶稣面对他的时候，你会发现有一些对话，包含耶稣说这个鬼叫什么名字，可以看到非常瞬间啊，这个鬼附的这个人是如何被耶稣医治清醒过来。而这一群群附在旁边的一群猪上，而这一群猪呢就滚下了山崖。你会看到鬼附的问题解决了，魔鬼的权势被耶稣的能力所解决了。可是相对的，这个格拉森的人却非常的惧怕，撒旦的问题的严重程度似乎还不及人心硬不愿意接受耶稣的问题。这格拉森四围的人因为害怕得很，就求耶稣离开他们。也许这个格拉森城的人认为说，哇，你使2000头猪都投到山崖下淹死，让我们遭受了极大的经济损失，所以拜托耶稣不要来。然后耶稣真的就离开了，所以耶稣没有进城。而相对的，这个被鬼附的人清醒过来的人，他本来是说要恳求和耶稣同在，可是耶稣却打发他回去，跟他说你回家去传说神为你做了何等大的事。所以在这个能力的释放当中，我们会看见耶稣的名就算人拒绝，可是主耶稣仍然乐意让这个曾经被鬼所附的人来成为耶稣的传福音的人。这是耶稣所行的极大的神迹。在8章40节，对比于格拉森的人不接受耶稣，耶稣回来的时候众人迎接他，因为他们都等候他。嘿，这个很戏剧化，有一群人不大欢迎耶稣，拜托耶稣离开他，而耶稣上了船渡过了海，然后呢有一群人迎接他，因为他们等候他，有原因的。这是一个管会堂的，应该是蛮有地位的，名叫雅以鲁。好，经文当中说他有一个12岁的女儿病得快要死了，所以他就俯伏在耶稣脚前请耶稣去医治他。所以呢这时候耶稣就赶紧跟着他去了。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耶稣正在去的时候，路上是众人拥挤他。在拥挤当中呢，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又是患了12年的血漏，在医生手上花尽了一切养生的，都没有人能医好。然后这个女人呢，偷偷的跟到耶稣的背后，摸耶稣衣裳的穗子，历史她的血漏就干了。然后这个时候耶稣回头问，摸我的是谁？当然门徒就说，哎，耶稣啊，这么多人挤在你的旁边，你还要问摸你的是谁？碰到你的人很多耶。可是耶稣不停地问，摸我的是谁？总有人摸我，因为我觉得有能力从我身上出去。这个女子在背后摸了耶稣一下，大家都摸了，可是只有这个女子的生病被医治了。而这个病呢，我们了解就是得血漏的人呢，在旧约律法当中提到他是一个不洁净的人，其实他已经很久都不能参与会众的活动，他已经羞羞愧愧的过了12年了，见不得人的。可是这个时候耶稣，你会发现耶稣问是谁摸我，所以这个女人不得不出来承认，她说是我。当她承认的时候，你会看见耶稣说，女儿，你的信救了你，平平安的去吧。所以在这个当下，在这个对话当中，我们会发现他所蒙着的医治不只是身体的医治，你会看见耶稣触摸到他的内心，他的也许那个受损的自尊心，也许这12年来见不得人的生活的形态 被耶稣医治了。耶稣与他建立了人与人面对面的眼睛对眼睛的那种的关系，恢复了他的自尊，建立的是他全人得着医治的见证。这个女子被医治了，没有名没有姓，可是却真正与耶稣面对面的相遇。求主帮助啊，让我们常常这个在聚会当中，不是混在人群当中啊，只要混一混，挤在里面就好了。而相对的，在这个女子，她摸着了耶稣，也被耶稣摸着。而在这个当下混乱当中呢，哎呀，似乎雅鲁家12岁的女儿生病的事情，霎时之间就被单言了。而在单言的当中呢，这时候许多人就跑来说。呀，雅鲁，你的女儿已经死了，不要劳驾主耶稣了，来不及了。可是主耶稣却说，不要怕，只要信。你会发现主耶稣多么的沉稳，在那个慌乱当中，主耶稣有他自己的行事的步骤。耶稣不是一个救火队员，哪里失火了就赶紧去，不管路上发生什么事情。耶稣真的知道路上这位女子12年来，他需要被医治，需要被释放。而耶稣在这个耽搁当中走进了雅鲁的家。也许人以为好像耽误了，好像来不及了，可是在上帝来说，都没有任何一件事情是太迟的。所以这个时候，耶稣走进了雅鲁的家里头，你会发现他所做的事情不是医治这个小女孩的疾病，耶稣所做的事情乃是使这个小女孩从死里复活。我想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常常我们生命的节奏都要被耶稣的话来重新调整。我们认为非常非常重要，迫切的，不可少的，需要立刻完成，需要立刻被耶稣解决的事情，那么耶稣看又是如何呢？路加福音在第8章这紧锣密鼓的耶稣的讲道，耶稣所行的神迹，耶稣跟这些人的互动当中，让我们留意耶稣按照天父给他生命的时间表，没有一件事情是匆匆忙忙的，没有任何一件事情在他来说是来不及了。求主引导我们，不论是已经是耽搁了12年的疾病医不好的，拖延了12年没有解决的问题，让我们都愿意把他带到耶稣的跟前，让我们从来不放弃希望。只要有耶稣在，我们都知道他有办法，他能够解决。他解决的不是只有表面的问题，他解决的是真正我们心灵深处真实的我们需要被防堵的破口。让我们一起来祷告。爱我们的耶稣，我们感谢你，当我们信得过你的慈爱的时刻，我们就敢把自己更多更多的交在你的手中，是没有保留的。容许你在我们生命当中每一个角落，你来掌权，你来做王。谢谢你，也求你光照我们，在我们里面是否有某些黑暗的角落，我们自己都放弃希望了。在我的家庭当中，我是否有某一个家人，我也觉得不可能了。主耶稣，让我们从你的话语重燃希望，让我们渴望就是把这些问题，把这些我们心头上的人跟事，借着祷告再次带进你的同在当中，容许你来触摸，容许你来医治。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